情局长、国务卿提名人蓬佩奥秘密访问平壤，与金正恩会晤，美国国会对此有何反应？
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周四的报告说，中国使得美国信息通讯技术产品的供应链相当脆弱，美国在这一领域面临严重挑战。
朝韩和美朝峰会积极准备之际，冰冻多年的中日关系开始回暖，给朝鲜半岛局势和亚太地缘政治带来何种影响？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4月2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预计下周举行的韩朝首脑会谈将在板门店村进行。这个无人居住的村庄位于分隔韩国和朝鲜的非军事区内。
这里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知名地点，朝鲜战争停战协议1953年在那里签署，之后又几度成为了南北跨境交流的重要关口和一个旅游景点。
板门店在1951年成为南北双方为结束朝鲜战争而举行的谈判的地点之后，就一直是朝鲜半岛分裂的象征，也是众多跨境谈判的场所。在沿着边界线250公里长的严密设防的非军事区内，板门店是南北双方的士兵可以相互靠近的唯一地方。由韩战期间设立的联合国指挥部与朝方共同控制的安全区内有些蓝色小房子，但没有平民在那里居住。
这里的联合安全部队，今天大家看到的外面的韩国军人和美国军人，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双方对话提供安全保证。
板门店曾是多次跨境会谈的地点，包括最近这次计划中的韩朝峰会。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27日的会晤将在板门店内位于韩国一侧的和平会议大楼举行，这将是朝鲜领导人有史以来首次入境韩国。
双方仍在磋商一系列活动，例如两位领导人如何进入会议大楼，当然会有随员陪同，这些事情仍在谈判之中。
虽然板门店在严密控制下维持着和平气氛，但多年来不断出现孤立的冲突和暴力事件。最新的一起是去年11月，非军事区的安全摄像机录下了一名朝鲜士兵在试图跨越边境闯入韩国境内时，朝鲜军方向其开枪的视频。板门店附近的共同警备区也是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2017年，有10多万韩国人和将近3万名朝鲜人游览了该地。非军事区位于朝鲜境内的一个被称为宣传村的地方也供人游览，那里有一组色彩鲜艳、无人居住的住房。韩国人称这是为了在贫穷的朝鲜制造繁荣景象。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与朝鲜都在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历史性会晤做着准备。从今年年初开始，朝鲜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都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以冬奥会为契机同意暂停导弹与核武实验，与韩国实现和解，提出与美国进行直接的对话等等。朝鲜似乎表现出通过对话来达成有建设性的结果的诚意。那么朝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出态度上的转变？为什么愿意就朝鲜半岛无核化进行讨论？我们现在和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来探讨这些问题。丽亚你好。
你好平章。
丽亚，我知道你刚刚是参加了一个有关朝鲜问题的研讨会哈。那么这些与会的专家如何看待朝鲜在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一系列问题上的这个态度的急剧转变呢？
对，今天下午就是在这个华盛顿的这个高丽经济研究所举行一个有关朝鲜问题的一个研讨会啊。那么这些分析人士就认为，就是说由于朝鲜它这个政权的特质就是说非常的不透明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外界只能是说去猜测和分析它的意图哈，很难去确定的说一定就是知道它的真正的意图。那不过他们都指着就是说2018年对于朝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么就是在他们看来，就是从这个金正恩今年2018年那个新年的讲话，就是可以看成是一个转折点。我们知道从那之后，在一系列问题，刚才你在这个里面提到的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一个非常急剧的转变，跟2017年，尤其是我们如果回顾2017年的情况的话，你就可以更看出这种转变的一种巨大哈。那个，而且我们知道2018年对于朝鲜重要，就是说因为今年的9月9号就是朝鲜建国的70周年的纪念日，所以这些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也许我们回看的话， 包括朝鲜2017年非常密集的进行这种导弹和核试验啊，包括这一系列的这些运作，很可能是他这个整个就是早就有规划好的，然后从2018年，因为他把这些该做的试验什么都完成了，然后达到他预定的目标，然后2019年他认为现在可以开始进行这一系列的外交哈，嗯。那么就是这所有这一系列这种转变，为我们目前现在正在大家关注的这个所谓的文津会和川津会都铺平了这个道路。那么我们今天最新的消息看的就是说，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就是说朝鲜其实不再要求把那个美国从那个韩国的驻军撤出来作为他就是放弃其核武器这样的一个条件，而只是谈到就是说结束对朝鲜的敌意和对他提供安全保障，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让步对于朝鲜来说。而且就是金正上个月初在跟韩国总统那个特使会面的时候也表示，就是说朝鲜现在就是他觉得不觉得受到军事上的威胁了，而且他也有安全上的保障的话，那么他就认为就是说他不再需要这样的一个核武器，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之前多年就一直说不可能放弃他的核武器，现在就是说表示愿意就全面的放弃核武器来进行会谈判。那么这个至于他为什么现在来这个愿意做出这个放弃核武器来跟韩国美国进行谈判，我们可以来听一下这个美国高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托科拉的一个解释。
你无法做出肯定的答复，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对朝鲜的制裁起了作用，金正恩可以看到在今后1到1年半的某个时间情况会不同，他需要现在开始谈判，而不是等到最后无路可走。也许只是因为这是他们进行测试的一个瓶颈期，他们在2017年把需要进行的导弹与核试验都进行了测试，他们需要时间来重新开始他们的试验项目。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为什么不用这段时间来进行谈判呢？
所以他提到有几种可能哈，另外一个在这个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一个学者，就是乔治敦大学的客座教授布朗，他是试图从经济上来分析哈，他就是列举了一些数据，从2012年到目前今年2月份的一个这个朝鲜的这个对外贸易的一个数据，就发朝鲜的对外贸易基本上就是跟中国，其他这个他出示一些图表，就是其他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主要是跟中国，而且他就发现说，从那个他的研究可以看出来，就是尤其是过去半年以来，中朝之间的贸易是急剧的下降，就是进出口都基本上没有什么，所以他的认为就是说他更倾向于认为就是说就是目前国际社会包括中国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实际上是迫使这个金正现在这个做出态度上转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我认为朝鲜正在承受着痛苦的经济压力，过去半年的时间里中国对他采取的制裁以及他的计划经济长时间来不断受到侵蚀，这种痛苦的压力也许可以解释金正恩为什么愿意进行这些峰会外交，他别无选择。 He doesn't have any
choice。 对，这个布朗教授还提到，就在他看来哈，就说朝鲜目前所在经济上所面临这种巨大的压力，实际上是可以成为美国的这个很大的一个筹码的。那么他就说，只要是美国跟中国还有其他相关国家韩国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保持一致的一个立场的话，那么可以对朝鲜施加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促成这个会谈的一个成功。而且他提出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他就是从金正恩上台以来，其实是对于这个控制货币的稳定这个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他说从过去半年看来，就是说这个朝鲜的货币元跟这个美元的这个汇率哈，基本上是保持在相当稳定的一个地步的。那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他实际上是进行了大量的干预的，就是他要确保这个货币的稳定。所以他认为，就是说如果美国要想或者国际社会要想对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的话，应该是攻击他的货币，给他就是造成更大的经济上的痛苦，造成高通货膨胀和去那个高失业率，这样会让他更承受不了，所以就会促使这个金正恩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
是，
对。
虽然现在朝鲜出现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可以说为川金会扫清了一些障碍，但是外界普遍认为川金会还是存在很多风险的。那么具体来说，风险点在哪里？
其实首先我想说的就是说，实际上有关的各方其实都是希望这个川金会获得成功的。对于朝鲜来讲不言而喻，对吧？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同时加上我们刚才谈到这种面临经济上的压力，那么当然希望会谈能够成功。对于韩国来讲它也是这样的，韩国今年的六月份它会有一些地方上的选举，那么尽管是地方上的选举，但实际上对于文在寅总统执政党对他巩固权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美国就不用说，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着中期选举，而且对于这个川普总统来讲，这是一个如果说会谈取得成功的话，是一个名留青史的这么一个事情哈。所以当然都是希望会谈获得成功，但是我们知道高回报的这个事情往往都是有高风险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高丽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托克拉认为，就是说他提出了有三个方面的风险。一个风险就是说如果这个文在寅和金正恩的会谈峰会取得这个进展顺利取得成功，而他跟川普总统的峰会不成功的话，那么金正恩会说这是美国方面的问题，你看我们俩人谈的没问题，跟你这谈不成是你的问题，对不对？这样他这样可以就是在美国与他的盟友韩国之间打入一个蝎子哈，就是让他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分化它，就产生矛盾，这是一个风险。第二就是说，由于这个金正恩可以很明显，因为他九月九号这个纪念日哈，希望在这之前能够达成这些历史性的一些会谈和协议的话，那么就是你可以看出他很急于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这个一个风险就是说，很可能会达成一个不可持续的，甚至是可以引发局势不稳定这样的一个协议，那这个风险也是很大。那谈到第三个风险，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那么当然就是这个风险就是很大，或者说如果双方进行会谈了，然后就一些问题谈不拢，或者说存在一些误解，那么双方终止会谈，那么这个朝鲜这个核问题这个局势又重新回到了我们之前2017年那种高度紧张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这些风险都是存在的。我们看到就是那个担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这个车维德，他也一度是美国驻韩大使的人选，他在这个推特上就讲到，就是说如果这次会谈破裂的话，那么后面只有悬崖了。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风险是相当的高。当然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达成原则性的协议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但更关键的就是说，而且更困难的一个更巨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这些具体的谈判，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怎么去解除这些核武器导弹，怎么保证核设施的安全，这个南北朝鲜统一这个目标什么，就是说这个具体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这个魔鬼都是在细节里，这是极为挑战的一些东西。
没错。好的，谢谢莉亚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分析。
好，目光转向国会。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早些时候访问了朝鲜，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会谈，为川金会进行准备。那么美国国会方面有何回应？这是否影响到蓬佩奥的国务卿提名的表决？接下来连线记者李一华，请他来介绍详细情况。一华。
是的，林森，中情局长蓬佩奥呢在复活节期间到朝鲜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面，为有可能召开的这个川金会来进行铺路和准备。这样的消息在传出之后呢，可以说是再次将这个蓬佩奥置于美国媒体的这个镁光灯之下。美国国会对此呢也相当的关注。那我们知道呢，在不久之前，上个星期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才就这个蓬佩奥出任国务卿的提名人事案呢进行了确认听证会。那么在听证会上呢，蓬佩奥是没有提到他这次的有关的行程。对此呢，部分的这个民主党议员表示了非常强烈的不满。不过呢，大部分的这个国会议员在我们采访和询问的过程当中，都对于总统川普呢和这个朝鲜方面呢有在进行沟通以及协商，为可能召开的这个川金会来进行准备，都是抱持着比较正面乐观的态度。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ve known for a long, long time that the...
我从很久以前就知道，我们和朝鲜之间的沟通渠道是透过私下情报单位在进行的，尤其是中情局。所以我觉得第一位与朝鲜直接沟通的是他，这是很自然的。我希望其他官员，像是国防部长马蒂斯等人，都能在两位领导人直接会面前进行优先接触。我是否提前就知道这样的安排？不，但这是否令我不高兴？也不会。我们情报单位一直以来都 都在做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
真实和服务热忱是我们乐见作为国务卿人选的标准之一。我认为他失败了。
他没有对我公开这件事，但我认为这说明了他们如何认真对待这次的机会。我希望国务卿被提名人能努力解决这件事，这是很重要的议题。
我们知道蓬佩奥呢，他除了是美国的中情局长，他目前呢更是总统川普所亲自提名的国务卿的人选，因此在外交领域方面呢，蓬佩奥可以说是目前最深受这个总统川普信赖和紧密的这种亲信。那么这个总统川普选择将蓬佩奥派到朝鲜去进行访问，到底散发了什么样的一个讯号？我们对此询问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纳尔。那么纳尔教授是向我们分析表示呢，他认为这是散发了一个相当强有力的讯息。那么他也表示说，总统川普派蓬佩奥到朝鲜去，显示出总统川普对于有可能召开的川金会是相当认真的，同时呢也不像各界所表示的这是一个突发奇想，而是经过一个全面缜密的这种思考的一个计划。我们继续来听听纳尔教授怎么说。
我认为这发出了一个很好很有力的讯号，如果他愿意派中情局长，同时现在也是他的国务卿人选到朝鲜，那绝对代表他派出了最具权威性的人来代替他发言，来处理一些事前工作问题。我认为这里没有更强烈的讯号了，川普对此非常认真。
是的，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呢，这个蓬佩奥与川普之间这种紧密的关系呢，使得他在这个行政做事的效率上面呢有相当大的加分的作用。那么他得到了总统川普的信任，同时呢，在虽然他还没有正式的成为美国的国务卿，不过呢，在外交的领域呢，他已经开始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林森，
一华，那么这次蓬佩奥就是不久前对朝鲜的访问，另外呢和金正恩的会面，那能否成为下一任国务卿？是对他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确认是否会产生影响？那目前参议员啊有没有任何的表态？
是的，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呢，蓬佩奥他在接下来在参议院所面临的这个确认表决呢，可能是相当崎岖难行的道路哦。我们知道这个目前所掌握到的资料呢，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个星期一23号呢，将就这个蓬佩奥出任国务卿来进行委员会的这个小组用会表决。那么随后呢，这个参议院全体院会也会在很快的将来呢举行全体院会的表决。那么如果我们回想到蓬佩奥出任这个中情局长的时候呢，当时在全体院会是以66票对32票通过了他的人事提名。不过目前呢，他在参议院当中是面临了新的挑战，也就是许多的民主党的议员则是指控他缺乏外交经验，以及对于他的这种所谓的这种鹰派的政治立场呢，要保持着相当这个担忧的一个态度。不过呢，这个他密访朝鲜的这样的消息呢，是否会对于他这个出任国务卿造成任何的影响？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考克参议员则是向媒体表示，他认为这不会有实质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听考克参议员怎么说。
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影响。我刚刚才和其他人在讨论这件事，我认为不会有影响。我相信大家大概都已经做好决定，可能还有一两人还在犹豫思考，但我觉得这不会有什么影响。我无法想象，不懂，可能有些人不支持，但我认为参议院里大部分的人都乐于见到我们有一些专业人士正与朝鲜进行接触，为会面做准备。
是的，我们知道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里头呢，一共是有21名的成员。那么这21名成员当中，有11名是共和党，有10名是民主党。那么在这个目前呢，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呢，大部分的民主党议员呢，都已经表态了，说明他们会反对蓬佩奥出任国务卿。只剩下1名的民主党议员，也就是来自德拉瓦州的库恩斯参议员呢，他是表示他还没有做出决定。那么在共和党方面呢，虽然有11名的多数的这个些微的优势，不过呢，已经有1名的共和党参议员，也就是来自肯塔基州的这个兰德保罗参议员，他已经表示他会反对蓬佩奥出任国务卿。因此呢，即使是在小组委员会里头的这个表决呢，可能这个蓬佩奥都会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因此呢，他是否能够出任国务卿，目前还是一个很大的变数。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于下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在这场意义重大的会晤中，双方可能将就一项正式的和平宣言进行讨论。有专家指出，美日朝韩四国在这次会谈中有各自的考虑。详细的情况请记者鲍荣来介绍。鲍荣，
好的，林森。那么我们是知道呢，上个月这个韩国总统的这个特使团呢是访问了朝鲜，那么并且呢也是达成了这个两国的这个领导人呢将在四月末呢会面的这样一样一个协议，并且呢朝鲜方面也是表示说愿意实现半岛无核化并且呢说有可能是像非常欢迎是和那个美国总统川普是进行会面。那么呢近来的这一系列这些外交举动呢是可以说是让很多人都重新燃起了这个突破这个朝鲜核问题僵局的这样一些希望。不过呢在美国方面呢很多观察人士也是指出呢这个实现这个僵局的突破其实呢还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呢在这个朝核问题上呢美国、日本、韩国还有朝鲜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那么这个协议的是否能够达成呢就要取决于各自国家利益能否得到妥协和共同的解决。在这一方面呢专家也是指出呢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这样一个分歧呢也可以当然是问题的关键，尤其是美国和朝鲜对于这个无核化的概念如何理解并且如何实现无核化这样一个分歧他们是两个国家呢是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那么对此呢美国之音呢是采访了这个之前在美国国务院负责这个全球的安全事务以及去核化领域的这样一个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那么他认为呢这两个国家呢需要寻找一条中间道路，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你刚刚提到的正是最棘手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和朝鲜对于无核化这个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两国领导人会谈失败。我希望有一条中间道路，美国希望在两三年内迅速实现无核化，在这同时朝鲜会要求美国立即采取行动，比如撤军、停止军演、协商和平协议。
是的，那么这样一个这个康特里曼呢随后呢也是在这个对我们这个美国之音韩语组的采访中呢是指出了他所说的这个中间道路呢就是说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坐下来商谈出一个他们能够拿出一个一致的这个实现目标的这样一个时间线所谓这些实现的目标呢也就是能够同时满足两个国家安全需求的这样一些目标。那么再来看这个日本方面，我们知道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刚刚结束了为期两天的对美的访问那么许多在华盛顿的专家呢都认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次来访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呢就是希望不在这个朝核问题上呢被边缘化甚至呢有的专家都指出呢他们是不日本不希望成为局外人。那么在近期的一个华盛顿的一个智库的会议上，这个之前在美国白宫国安会负责亚洲事务的这个主任的这个托马这个迈克尔格林他是表示说，他说甚至是日本政府有一些担心，认为美国会不会在这次的这个朝核会谈上面出卖日本对此呢我们美国之音的韩语组呢也是再次采访了这个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的这个日本研究的主任陈吉游纪女士。那么这个陈吉游纪女士呢是认为说在这个在这样一个日本和美国的问题的在这个朝核问题上的分歧呢，那么日本呢是希望在这次的日本是希望它是有之前在20年前是有一个前车之鉴，所以呢日本呢希望在这一次的朝核会谈上呢他们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些作用，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Japan's issue is to make sure that last time if you recall about 20 years ago there was an agreed framework。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年前美国和朝鲜之间有一个核武器协议框架，日本最后成了主要的出资方。我觉得日本不希望再次陷入那样的境地，没有很多的参与，但是却要分担经济代价。我认为只要这是一个多边协商、多方协调、有日本参与的过程，那么日本是愿意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项目的。安倍首相希望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谈的时候能够正视日本的位置。
是的，最后来看这个韩国方面，那么川普总统昨天已经指出呢，如果这次的这个韩朝的峰会进展顺利的话，他预计将在两个月内呢和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面。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在之前这个韩瑜组与这个前助理国务卿康特里曼的采访中，康特里曼也是指出，他认为呢这个川普总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之间的沟通，对于这次的这个川金会的成功与否十分的关键。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here are two crucial things that President Trump should be doing. One is preparing himself as.
川普总统现在应该做两件事情，一是积极准备和那些了解朝核会谈历史的顾问们商讨，听取多方意见，不能只相信某些顾问的观点。第二就是和韩国总统文在寅达成共识。文在寅总统应该会在和金正恩会面之后和川普总统交流。美韩领导人的合作对于会面的成功十分关键。
Diplomacy has been very smart and very successful.
是的，那么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在今天的对媒体的见面会上也是表示，由于这个美国方面呢是强烈持续的要求这个朝鲜呢实现这个无核化，那么朝鲜方面呢也是表示了说愿意尽力实现半岛的无核化，并且不谈任何的条件。林森，
好，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的连线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三月末秘密地访问了北京，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盛大接待。另有消息说，习近平可能很快会前往平壤回访。习近会后，中朝关系迅速升温，这是否意味着中朝关系在冰冻了近六年之后又迎来了一个春天？中朝关系的回暖对将在五月底或六月初举行的美朝领导人峰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接下来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和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林峰，你好。
你好。
我们刚刚是报道说有消息说习近平可能很快会回访平壤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这个消息实际上最早是那个昨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他们最先报道出来，他们是援引一个美国这个高官，是知情的一个高官，但是这个消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那个中国官方得到任何的证实。那也就是像你刚才所说，这是一个就是说是对这个3月25号到28号金正恩去北京秘密访问之后呢，中方的一个回访。那据说是当时是金正恩在跟习近平本人的当面在见面的时候，当面向他发出这个邀请，说希望他能够很快对这个平壤进行一个回访。那习近平是答应他这个邀请。那就是说，但是这个具体的时间还没有确定。有消息说呢，就是 CNN 的报道说他是会在川普总统跟那个金正恩的习金会之后，是这个川金会之后呢进行这么一个访问，但是具体的细节还不太清楚。那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金正恩他在2012年上台以后呢，他有6年多的时间是跟中国没有任何的那个高层，中朝之间没有任何的高层互访。现在有学者就是说提出来，就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中方是在这个2012年这个金正恩刚刚上台的时候，是对他发出了一个邀请，希望他能够去北京进行访问。当时那个金正恩是没有答应，他是反而是对中国提出了要求，说希望习近平能够先到朝鲜来。那中方认为这个不太符合这个外交的礼节，还有就是说考虑到这个金正恩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领导人，就是刚刚就任这个朝鲜领导人，所以也不太合适，就没有答应。那到之后因为这个朝核危机愈演愈烈，所以也就是双方的高层互访就没有能够成型。
无论这一次习近平是不是真的会回访平壤啊，那么外界还是普遍注意到，确实在金正恩访问了北京之后，中朝的关系是出现了回暖。那么美国的专家学者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呢？
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中朝关系实际上回顾它这个近70年的这个历史来看的话，它实际上一直都是一个起起落落的，那么就是从来也没有一帆风顺过。那直到这个去年的时候，我们记得直到去年的时候，这个朝鲜这官方的朝中社还在那个发表非常措辞非常严厉的那个文章，是直接点名的批评中国破坏中朝所谓的中朝这个传统友谊，还有中朝的这种兄弟般的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关系。那就是说我们再看，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有美方的学者就认为呢，就是来看现在金正恩游走于美中两大国之间，那就很像他的祖父，也就是朝鲜这开国领导金日成当时在60年代的时候游走于中苏两大国之间的这个左右逢源的这个外交技巧。那当时我记得就是说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叫那个历史学家叫沈志华，他 就讲引述了一段话，就是1956年毛泽东跟那个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的一个对话，他就形容说，他把这个金日成呢比作一个小树，他说这个金日成是一个小树，是你们苏联人把它种下去的，那后来美国人把它拔起来了，那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的时候，美国人几乎要把这个金家政权给消灭掉，那后来是我们中国人又把它给放回去了，那现在到了现在为止呢，朝鲜人不听话了，就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就是朝鲜这个国家它实际上是游走于这个很会利用这个大国之间的这个矛盾和这个分歧来左右逢源。
是，那么林峰最后很快的来谈一下现在中朝关系的回暖对于川金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关系这个影响，其实现在我们来看，就是说中国方面还是非常的担心它被排除在外的。之前有很多学者认为，就是说因为这个中朝关系的回暖可能会使北京成为这个川金会会面的一个地点的一个候选地点，那后来今天最新的这个美国媒体报道，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是完全被排除在这个会谈的这个地点之外，因为美国不希望中国能够把这次这个这么重要的这个外交这个一个外交成果的话能够窃取掉。
是，好的，谢谢林峰今天做客演播室。
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令美国通讯技术产品供应链相当脆弱，美国在这一领域面临严重的挑战。该报告说，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大量进口中国产品令美国的信息通讯技术产品供应链中存在严重的脆弱性，使整个系统面临严重的安全风险。美国曾在2012年制定了美国全球供应链国家安全战略，将全球供应链的安全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但这份新的报告仍然认为美国目前并没有相应的法律和政策进行全面的风险管理。
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成为古巴新的国务委员会的主席，这是这个共产党国家60年来第一次由卡斯特罗家族以外的人出任国家元首。预计下周举行的朝韩首脑会谈将在板门店村举行，这个无人居住的村庄位于分隔韩国和朝鲜的非军事区内。在朝韩峰会和美朝峰会紧锣密鼓的准备前夕，冰冻多年的中日关系开始回暖，这给朝鲜半岛局势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带来何种影响？专家试点为您解析。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中情局长蓬佩奥对朝鲜的秘密行程将他再次置于聚光灯下，舆论认为他被川普总统视为紧密可信的使者和亲信，此行是为美朝峰会铺路。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秘密访问北京，受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盛大接待。另有消息说，习近平可能很快回访平壤，这是否意味着中朝关系又迎来了春天？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周四的报告说，中国使得美国信息通讯技术产品供应链相当的脆弱，美国在这一领域面临严重挑战。
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成为古巴新的国务委员会主席，这是这个共产党国家60年来第一次由卡斯特罗家族以外的人出任国家元首。
57岁的迪亚斯·卡内尔是唯一候选人。国家媒体报道说，全国代表大会的议员推选他出任国务委员会主席，任期5年。迪亚斯·卡内尔之前是国务委员会副主席，他似乎是一位社会自由派人士。那些参加过革命战争、目前退居二线的老一辈领导人认为他是可以被接受的接班人。预计这一举措不会带来重大变革。星期四，迪亚斯·卡内尔在宣誓就职时誓言要把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革命继续下去。
人民赋予本届代表大会的使命是在关键的历史时刻把古巴革命继续下去，其标志将是我们能够努力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模式，巩固完善我们在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的工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拉加德4月19号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之前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带来的最大的危险是威胁到了全球的信心和投资。他表示，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全球各国金融秩序的威胁要比国内生产总值还要大。
拉加德星期四稍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的开幕式上倡议，世界各国应当致力于推动开放和基于法治的多边贸易体系。拉加德说，全球经济扩张周期背后的动能仍然很强，但是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和金融市场的反复无常凸显出接下来的几个季度里有导致经济增长缩水的危险。
星期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达拉斯的波音737客机因引擎故障在费城紧急迫降，造成1死7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对同类机型的喷气机的引擎的扇叶进行检查。事故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罗伯特·萨姆奥特表示，调查人员发现左引擎的24叶片中有一个不见了。
这架飞机配备的是 CFM56-7B 引擎。去年曾有报告说，一架班机发生了一扇叶片脱落的事件。随后 CFM 国际公司和联邦航空管理局曾经建议各航空公司检查这类引擎上的叶片。
费城警方对于上周在星巴克咖啡店逮捕两名非洲裔美国人发表道歉声明，对于丹特·罗宾逊和罗尚·尼尔逊的逮捕被目击者用手机记录并传到网上，引起了人们对于种族歧视行为的抗议，并且呼吁对星巴克进行抵制。
罗宾逊和尼尔森在拒绝购买咖啡后被逮捕，他们当时表示正在等待进行一个商务会议。费城的警长理查德·罗斯此前说警察没有做错，但是周四他改变了口气，进行了道歉，并承诺改变行为。罗斯也是一名非洲裔美国人。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本星期对日本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8年多的时间来第一位访问日本的中国外长。王毅此次访日主要是为下个月将召开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峰会铺路。王毅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会晤，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国际贸易，并且启动冰冻将近8年之久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与此同时，一个由中国军方高级将领率领的25人访问团低调访问日本，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恢复与日本自卫队中断了6年之久的中日将校级的军官交流。 在朝韩峰会和美朝峰会紧锣密鼓准备前夕，冰冻多年的中日关系开始回暖，给朝鲜半岛局势和亚太地缘政治带来何种影响？北京的此举是否要分化美日同盟？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冰。
您生好。
王毅啊，这次对日本的访问，我们先说王毅现在的身份不同了，他是在今年的这个人大会议上刚刚成为这个国务委员，现在是国务委员兼外长，可以说是国家级领导人这样的一个层次了。那么他以前呢还是驻日大使，被认为是中国的一个日本通。那么在此时此刻，北京是要试图改善与东京关系的这个意图是什么？
我觉得意图好几方面啊。第一个，从双方的那个，就是说除政治之外的多层关系来说，比如说特别是经贸方面来说，现在已经是时候那个和日本重新开始一个关系，因为日本在国就世界经济上的那个这样一个地位，它这样的一个当量，同时它又处在亚洲的这样位置，然后它和中国各个产业之间的那个梯度关系，也让它确实适合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贸易伙伴。过去几年没有贸易往来，或者是贸易往来大大下降，其实是比较影响两国的经济的，这可以说是经济为了那个外交或者是政治上的原因而让入。但目前就是说过了几年，就是说国家与国家关系它就是这样，那个几年经过一定的冷却，它又可以重新热乎起来，这个是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关系，因为双方都有这个经贸上合作的需求。同时从外交和政治上来说，双方都有看到自己在这个朝鲜问题成为当前这个整个这个亚太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一个突出问题的同时，在美国强势进入这个亚太领域的情况下，双方都或多或少感到某种忽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这个外交和政治上甚至军事上展开合作，也有某种就是说重新凸显自己地位的一种需要。
我们来看这一次北京和东京的关系开始这个热络起来了。如果和前几年相比啊，给人的感觉就是以前啊总是显得这个东京方面，日本方面似乎呢就是更积极一些，更积极主动的希望和中国呢就是把这个关系来恢复或者是改善。但是这一次呢，外界看来这一次这个是中国显得比较主动，比如说派出的这个王毅是一个身份比较高的，是一个国家级领导人这样的一个外长去访问。那么分析认为啊，就是说这一次北京是试图在目前的这个朝鲜的这个局势下来分化这个日美同盟，从而呢来减损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啊，在这个地缘政治的方面，甚至是在这次这个朝核危机当中啊，就是说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我可能同意一半吧，就是同意他的结论，就是说他这种举动主要是为了减损这个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势插入他的那个影响。你看，他可以作为一种就是说中国应对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及其他的亚太问题上很强势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婉转出击的一个方式吧，就是说你过来很强势的这样，我从你的那个盟友入手争取合作，这是一种那个应对的那个方式。至于说他是分化日美同盟，我个人不太认同这个，因为日美同盟相对于中日同盟来说，可能我个人觉得是要牢靠的多的，而且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利益上，那个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联系肯定要比中国之间要强很多。这个就很有可以和那个朝中和朝美的关系做个很有趣的对比啊，就像你现在朝美之间，就是美川普和金正恩之间即将举行会谈，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朝鲜会完全倒向美国。我还是觉得那个朝中之间的关系，比朝美之间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这就和这个中日，然后和美日的关系也形成一个对比，就是说，目前展开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合作，都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都是在各自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争取最大利益最大化的这种过程中做的一些权宜之计，但并不能改变一个根本的那个局面。
海冰说到这儿，我想再加一句，刚才我忘了提到了，就是今年啊，实际上是中日两国签订了这个友好和平条约的4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年。那么就是说这个 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啊，在这个条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两国啊，按照过去的说法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就是中日永不再战等等，一衣带水啊等等，唇齿相依啊等等，这样的啊，这样的一种说法。那刚才你在提到就是说在相比这个美日同盟的时候，中日同盟显得就会更弱一些，但是我觉得似乎也不能完全这样说。
你从过去看，即使在中日关系最火热的时候啊，其实也不是说那个就是说它超过了那个美日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包括这个美日之间的安保协定，这个是远远是中日之间的关系远远比不上的那个我觉得日本和中国处理的关系，因为整个日本的心态它都是导向那个西方的，就不只是和中国的关系，它和整个亚洲国家的关系它都相对比较冷淡，相对于它和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而言，它自己也不把倾向于不把自己当做那个，除了地缘上它是在亚洲一部分的话，它更从政治、外交、军事还是从经济上来说，它更想还是从国民心理上甚至上它都更靠近西方一些，我个人是这种看法的。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次现在舆论啊，很多分析都说的，这就是日本啊在这次的这个朝核危机或者是这个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这个危机感。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刚刚传出来就是两韩还有这个美韩要举行这个峰会之后，那么特别是在金正恩秘密的访问了北京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啊，就是说就表示说呢，他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愿意和金正恩来会面。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刚刚这几天呢，安倍晋三又到美国来和川普总统，这是第二次在这个海湖庄园会面了，但实际上是他和川普总统的已经是三次峰会了。现在又传出来说这个安倍晋三呢，甚至有可能在这个美朝峰会之前，在五月份有可能和习近平还要再见面。那么就是舆论的分析就是说了，说现在呢日本呢是非常的担心，前阵子大家讲啊，这个朝核危机的这个解决的框架呢，有可能会成为这种中朝美韩这样的一个四国框架，那么日本呢是非常的担心被这个从这个框架当中给排挤出去，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我个人觉得日本的担心是有一定的道理啊。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就是说关于这个朝鲜问题，各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它的那个层级的关系，我当时就讲了，就是说美国、朝鲜和韩国其实是这个关于朝鲜问题的最核心的三国关系。然后中国和日本其实有相对于外层的，就是因为各自有那个相关利益牵涉在其中，所以才被牵涉到当中。因为中国是因为朝鲜的那个关系，然后日本其实是那个他担心被那个朝鲜的导弹打到，然后威胁安全，同时他又和美国是那个安保同盟存在的更为紧密的联系，所以他是作为美国的盟友，同时在以作为潜在受害方的方式才加入这个这种关系当中啊。所以如果说美国和朝鲜然后和韩国直接展开那个就说相关的磋商的话，那个中国和日本是从那个这种层级关系上是他们被边缘化，是可以说是那个必然的，就是只要那个核心的关系之间他们几国之间可以正常的交流的话，其实是不大需要那个中日之间介入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日之间更好的那个开展就是合作，不管是从经济上也好，还是从那个外交和政治上乃至军事上也好，其实是这两个国家要某种程度上要提升自己的那个就是说那个曝光度，提升自己在那个外交在这个整个亚太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那个地位的作用，同时也让这个美国、朝鲜、韩国了解到，就是说中日其实也是可以发挥作用。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中日之间的这种交流更多是要引给其他国家看的。
嗯，还有差不多一分多钟的时间，海滨就是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现在中日关系回暖，对于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就是中日这个破冰啊，对于就是中美目前这个所谓的这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这种较量又有什么样的考量？
我认为的中日之间的关系的回暖，对以上就是说这个朝鲜问题也好，还是对中美之间的问题也好，都 没有特别实质性的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可能你相对来说是比较积极的，比如说对朝鲜问题来言，因为目前的那个主要走向还是说以和谈为走向，那么中日之间的其实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和朝鲜就说和谈存在绝对的利益的那个就说对立关系，所以中日之间的那个和好反倒有利于创造一种在整个亚太地区一种和平的那个氛围。至于对中美之间，我刚才也分析了，就是说日美之间的那个联系和可能比那个中日之间还是要大的很多，所以中日之间的关系更多是出于各自，我觉得可能出自于那个经济利益上的那个考虑比较多，政治利益上更多是一种那个做个表面上的创造和平氛围，但是实际上的话，那个只要美国有需要，我个人觉得那个日本还是会那个投到美国那边。
嗯，就是不太中国就是试图要来这个分化这个美日。
对，我觉得分化的那个目的应该很难达到。如果他有这个目的的话，就我个人觉得那个中方领导人不会对这个分化抱有那个希望的。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明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提倡言论自由的活动人士近日表彰了一些揭露政界、体育界和电影业所存在的广泛不当性行为的记者，以及两名使用自己的名气揭露半个世纪前不公正待遇的奥林匹克运动员。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美国前篮球运动员卡里姆·阿卜杜尔·贾巴尔为曾经的奥林匹克选手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颁奖，表彰他们在50年前采取的行动。史密斯说：“现在发出你的声音仍然很重要。
Free expressions must be a continuous sound, my people, through education, because overcoming
言论自由要继续下去，因为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结束。”在逆境中，人们仍在挣扎。现在有很多人选择保持沉默。你可以逃走，但是你不能逃避。
Not involvement. But see, you can run, but you cannot hide.
开着自己的玩笑，卡洛斯说，他是在帮助下一代。
我23岁那样做，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想的是我的孩子，我的孙子，确保有人站在那儿，让他们有同样的机会能够成功。
史密斯在1968年的墨西哥城奥运会上打破了男子200米田径比赛的世界纪录，卡洛斯名列第三。在颁奖台上，史密斯和卡洛斯光着脚象征贫困，带着特别的珠子来象征私刑受害者。在现场演奏美国国歌的时候，他们低下头，抡起拳头，抗议针对非裔美国人的不公。当时的银牌得主澳大利亚运动员彼得诺曼带着人权徽章表示支持。最近的仪式还表彰了13名记者，他们揭露了美国工作场所的不当性行为，其中就有揭露对于100多名年轻女体操运动员进行性虐待的校医。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揭露了这名医生。
For us, it's always been about giving a voice to...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为幸存者发声，暴露系统中的问题，确保体操界孩子们的安全。
其他报道揭露了洛杉矶大牌制片人韦恩斯坦以及前阿拉巴马州州长罗伊·摩尔的不当性行为。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保罗·法里获得表彰。
你的工作能够对事情的发展起到作用，这是很棒的感觉，因为大多数时候，大多数报道改变不了什么。我们告知公众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很难改变机构、国会和白宫的看法。
而这些报道在美国政界和社会燃起了变化的火花。竞选参议员的摩尔在角逐中落败，韦恩斯坦则被赶出了自己的公司。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史上获得奖牌数最多的奥运选手游泳运动员迈克尔·菲尔普斯虽然已经不再参赛，但是他与水的关系仍然紧密。随着地球日庆祝活动的展开，菲尔普斯与美国之音探讨了水资源保护以及他在家中是如何节约用水的。来看记者郑迪娜的报道。
迈克尔·菲尔普斯习惯于一心二用，
即使对我来说，我早上洗澡的时候会同时刷牙。
这位奥运史上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对于如何节约时间还是略知一二的，但最近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节约用水上。
水一直是我生命中一个占比很大的重要部分，我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做这个宣传，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尽可能的节约水。
菲尔普斯与高露洁公司合作，通过简单日常的方式来宣传节约用水，比如刷牙的时候关掉水龙头。
你知道开着水龉头刷牙会浪费多达4加仑的水吗？所以下次你刷牙的时候请关掉水龉头。这约等于64杯水，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在这件事上就足以做出改变，缩短洗澡的时间，或者确保你关掉水龙头。
随着地球日的到来，高露洁已经制作了一种用水激活的排水贴纸，提醒消费者节约用水。消费者还可以在网上宣示节约用水。全世界71%的人口，一年之中至少有一个月要经历中度至严重的水资源缺乏。菲尔普斯说，像这种点滴努力可以产生全球影响。
它非常简单，每个人都能做到。我认为这是我们能够迈出的容易却重要的一步。
作为父亲，菲尔普斯也想到了子孙后代。
我现在有了一个2岁的孩子，他在学我们所做的一切微小的事情。在他这么小的时候，教他做这些事情很有趣，因为这会伴随他的一生，也让他能够教给其他人节约用水的重要性。
关于人生，这位全能运动员还有这样一个心得。
我一直坚信梦想、计划、达成，这是我的座右铭。有一个梦想，做一个如何实现它的计划，再完成它。如果你失败了，就回到机会阶段，想出一个不同的计划，再试着完成它。我的意思是，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我相信这一点。
美国之音记者郑丽娜，纽约报道。
美国在这个星期频频出手重击中国高科技公司，
中兴、华为相继成为目标。另外，业界分析人士认为，阿里巴巴等公司可能在下一波的行动里被波及。为此，中国著名学者邓宇文在《纽约时报》发表长篇分析，他认为形势比人强，贸易战等紧张因素将倒逼习近平进行经济改革。美中两国在高科技领域开打，将如何影响中国野心勃勃的2025中国制造计划？来自外部的冲突和压力是否会倒逼习近平在经济领域实行真正的改革开放呢？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